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，
宣教其参与。
马太福音28:19-20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洪光牧师主讲。
大家好，上一集我们提到宣教是要实践的，它不是个理论。主耶稣说你们要去，宣教就是去实践大使命。那我们要去哪儿？向什么人宣教呢？使徒行传1:8，主耶稣说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有人说从近到远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最接近你的人是谁呢？他们在哪儿？谁与你的关系比较近呢？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家人亲友。他们已经信了耶稣吗？家人亲友是我们宣教的对象，我们应该去关心他们。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提醒有关于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家人的经文，无论在旧约在新约我们都看见。举一些例子吧，创世纪19记得罗德的故事吗？当时神要准备毁灭索多玛，就是罗德所住的城市。为什么要毁灭那个城呢？圣经说因为那个城的罪恶满盈，但神我相信他纪念亚伯拉罕曾经为这个城中的人代祷，神后来就差遣使者去他的侄儿罗德那里。使者告诉罗德说，你这里还有人吗？无论是女士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来。使者要罗德告诉家人亲友，叫他们快快逃跑，免得被毁灭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，神拯救了我们，那我们也应该把那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家人亲友。旧约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约书亚记2，记载一个耶利哥的妓女拉合。他知道耶和华神要毁灭耶利哥，但是他就把以色列人两个探子来收藏起来。后来这两个探子他对他们说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的夫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，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的，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。你看一个妓女拉合，她也非常看重家人亲友的得救。那好了，我们呢？我们岂不也应该看重我们家人亲友的得救吗？在新约里面也有例子说明主耶稣要关心我们的亲友。你记得吗？在约翰福音1有一个门徒安德烈，当他认识了耶稣之后，圣经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例子的时候，也提醒我们家人亲友是我们身边所认识的人，我们理应关心他们。路加福音5记载耶稣在哥拉森的地方从一个人的身上赶走他的鬼，那个从前被鬼附的人之后就恳求和主耶稣同在，但是很奇怪啊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这样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咱们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个人的反应什么？他就走了，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 这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就是要人去关心他的亲友。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提醒，我们不在这里说了。但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要说的是，圣经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友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当时保罗劝勉教会的人要看顾亲友，特别是那些孤儿寡妇。在肉体上我们要关心他们的需要，但是我想到，如果我们关心他们的肉体，没有关心他们的灵魂得救，那个岂不是更重要吗？好，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向家人亲友宣教。在这里提到十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恒切祷告。我们知道传福音宣教是个属灵的征战，那个祷告是必须的。我们要常常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。你记得吗？当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，他也请求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，以致他能够讲清楚福音的奥秘。那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家人亲友祷告呢？我记得我信主之后就非常关心我的家人得救的问题，常常跪在神面前求神怜悯他们，拯救他们。第二，向家人亲友传福音，我们必须有好的生命，做盐做光，那就是指有好的行为。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家人亲友去信主的，因为他们有时候不明白福音是什么，但是看见我们有好的行为的时候，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们会改变过来的呢？所以在生活上我们有好的见证很重要。我们的脾气，我们关心他们的心，我们有没有好好来生活等等。我们要流露基督的香气，不但有好的行为，我们也有好的关系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与我们的家人亲友建立好的关系，有好的感情，美好的相处，那我们谈起福音来就比较容易呢。第三方面，知己知彼。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们传福音真的要对症下药。知己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先来看看我们懂不懂得开口传福音呢？其实也有不少人不懂得怎么好好来分享自己的见证。还有，我们知道如何去讲解救恩吗？如果我们对对方的宗教有所认识，或者是一些难题的解答，我相信都是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比较容易的。在知己方面，我们还要看看有没有一些东西难阻自己不敢去传福音的。找出原因之后，我们就要去对付它，不让它来搅扰我们去传福音。除了知己，也要知彼啊。孙子兵法怎么说啊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知彼方面，我们可以去了解他们的宗教背景，比如说他们是不是很迷信呢？为什么会迷信呢？或者是如果他们是无神论的，我们就要看看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有神呢？当我们了解他们之后，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可以入手，以致我们可以懂得怎么来应对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探讨亲友对福音的反应，他听过福音没有呢？那听过之后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如果我们知道他们还没信主的原因，例如他们有传统信仰的难处，很多人很怕信耶稣，因为不可以拜祖先，当不拜祖先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觉得不孝顺。所以当我们了解他们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懂得去怎么来解答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他们那就容易点信耶稣了。或者是有些人觉得 我过去也听过福音啊，但是看见一些不好健全的基督徒，觉得信耶稣不外如此，那干嘛还要信耶稣呢？面对这些问题，您懂得回答吗？当然，还有很多这些还没信主的原因，他们特别对宗教信仰或者是基督教误解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知道之后又能够懂得解答，我相信一定会帮助他们对我们基督教信仰那种正面的反应。第四，表达合宜。我们传福音的表达很重要，因为好多时候我们讲话可能是对，但是我们表达却不对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提醒的。起码我们的态度要合宜，我们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尊重别人呢？有没有礼貌呢？有没有真的去聆听别人？或者是你不断的在讲，但是却不理会别人怎么来回答你？我们的态度有没有柔和谦卑呢？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没有真诚呢？分享的态度是非常重要，尤其是我们不是教训人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觉得基督徒常常教训人，这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。表达合一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言辞很重要，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带出一种关心表达爱的话，有没有讲一些鼓励的话呢？造就人的话呢？尤其是我们讲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很多会批评的，但是这个一定要小心，因为你批评的话，我们的血气就出来了。用血气去传福音是常常碰钉的。合宜的表达还需要注意我们怎么解答难题。有时候我们没有理由的解答，我们硬说这就是理由，那就错误的表达了。如果我们真的不懂的话，我们就要告诉对方，这个问题我暂时不懂，让我下回分解。这样的话，别人就容易接纳了，是吗？我们讲话有没有逻辑？有没有理由？有没有详细的来解答？有没有一种忍耐？其实当我们用一种反的角色去想一想，如果有陌生人跟你传福音，他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这样的话就给我们自己好大的提醒，能够在表达上合宜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是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，向家人亲友传福音，他们的结果常常是不欢而散，或者是吵架，甚至破坏彼此的关系，以后你不理我，我不理你，这样的话传福音就难了。第五，把握机会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抓紧一些的机会，所以说机不可失。有时候一个机会来了，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，真的太可惜了。譬如说我们趁着节日来传福音，那时候人的心情比较好，是吗？还有你可以送他们一点的礼物，让他感受到你的关爱。我记得新年的时候，我常常向我的岳父传福音，因为新年的时候他不会骂我的，平常你讲耶稣他就很凶的，但是在新年的时候我先祝贺他，然后再跟他讲一些耶稣，那个时候他不会骂我。有时候我们可以趁着庆典来传福音，譬如说母亲节呢、父亲节这些节日，我们去关心他们，去送一些礼物给他们，欣赏他们，他们的心也软下来了，然后有机会再跟他们谈福音，告诉他们有一位天父更爱我们，以致这样连上关系，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表达。有时候我们有生日呢，或者是有结婚纪念，我们都可以来庆祝， 当亲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请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一些的信耶稣的朋友来到你的家，前来庆祝。在庆祝当中，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，他们那时会尊重你，听你的分享。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教会有一些的聚会是适合他们的，比如说布道会呢，福音聚餐呢，福音旅行呢，这些都是机会来的，所以要把握每一个的机会。记得我向我的爸爸传福音的时候，好多次我就是邀请他去聚会，听了多了，他自然心里面也明白多一点。我的爸爸就是在福音聚会里面信耶稣的。我记得那一天有布道聚会，在之前我就想要不要邀请他去呢？当时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，多次邀请过了，这次不会信了，不如不邀请了。但是心里面却有一种的感动，说还是要邀请了，尽我的责任嘛。于是我就邀请他去呢，去到那个聚会，真的有好多人去听福音，那个讲员讲得非常好，之后他就呼召了。一呼召很多人举手，但是我在后面看，我的爸爸却没有举手，哎呀，我的心都掉下来了。但是很奇怪，那个讲员继续再讲，多讲几分钟，然后做出第二次的呼召。这次呼召很特别，只举手举起来，我的爸爸就在其中举起他的手。哇，我的眼泪都差不多掉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邀请你的家人亲友去聚会的时候，不要以为他这次就一定不会相信。你怎么知道呢？神的灵动工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信耶稣的。把握时机，有时候我们的家人亲友有需要的时候，譬如说他们有困难呢，有病痛呢，有苦难呢，有忧虑担重担呢，这都是机会来的。我们能够陪伴他们，去关心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就觉得基督徒的爱心关怀是不一样的。这样我想对他们来说，信耶稣是比较容易呢。不但是把握时机，甚至我们要主动去找机会。当我们看见有一些新闻时事可以拿来传福音的，这个时候你都可以借着来用。比如说这个新冠疫情，我们看见人的生命很脆弱，一点点的病毒就可以把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吓死了。我们告诉人，是的，生命很脆弱，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如果我们有了永生，我们对这些苦难的事就不怕了，是不是？第六，传福音要用方法，所以我说用尽方法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8节这样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神也教导我们是用诸般的智慧去传福音，所以我们要想想什么办法，以致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去介绍给我们的亲友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可以用个人的谈道的方法啦，我们去探访他们呢，我们可以去邀请他们去聚会呢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用适合的工具去跟他们传福音。有些人他们可能喜欢诗歌的，那我们把一些好的福音的诗歌给他们听。有些人喜欢看书的，我们可以借一些书给他们看。有不同的人就不同的需要，可能有些人我们需要讲故事给他们听呢，就好像儿童向他们传福音，我们要讲故事啊。如果我们讲得太深奥，他们是听不明白的。年轻人 可能就要用一些科学的表达，以致他们知道我们的圣经与科学是没有冲突的，反而圣经里面提到的科学都是有科学证据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想一想，到底我们的家人亲友有什么可以吸引他们，我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来分享这个福音呢？第七方面，尽付代价。我们传福音其实是不难的，但是需要委身。不难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介绍给别人，至于对方相信或者是还没相信，我们就交给神了。但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有时候要用时间，摆上我们的时间在对方身上，使到对方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真诚、我们的关心、我们的见证、我们的陪伴，甚至我们要用金钱去帮助他们认识真理，买一些东西给他们呢，或者是买一些福音的书刊、录音带、其他的有关福音的工具送给他们等等，这都是付代价的。所以传福音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们愿意的摆上自己。第八，我们传福音要放胆分享。我们有时候会怕别人来拒绝骂我们，甚至打我们，把我们抓去坐牢，但是当我们为福音的缘故，上帝我们的神会悦纳我们，而且他会加临赐的给我们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当我们怕的时候，我们要想起主耶稣的应许，他说会与我们同在，会加临赐的给我们。当我们怕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祷告依靠主。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心态，就是反而我们怕他们被扔在火湖里面，那个是很痛苦的事，我们为了怕他们下地狱，我们更要放胆去传福音，一切的后果交给神来处理。记得初期教会的时候，使徒们被抓坐牢，弟兄姐妹也怕，但是他们学会了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求神来帮助加临赐里。神真的会按他的应许来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我们尽管尽力去分享。第九，肢体互相的帮助。我们宣教的时候，两个人去总比一个人去好，你记得吗？耶稣基督差派门徒的时候，他是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去。为什么两个好了？就是有一个在讲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就可以为他祷告，或者是可以补充，或者是我们被拒绝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也可以来安慰我们，彼此来鼓励，那这样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力了，是不是？尤其是我们群体的见证很重要。我们看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也是聚在一起，彼此相助，彼此相爱，彼此能够可以鼓励，这是何等的美的事。当我向父母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也介绍他们一些弟兄姐妹，让他们也认识到原来也有不少人是信耶稣的，而且从这些基督徒身上，他们可以看见这个信仰是真实的。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，使众人就可以认得我们是主的门徒。所以肢体方面，我们真的需要来彼此来提醒，特别我们的家人亲友，他们需要更多的祷告。如果我们邀请我们的肢体为他们祷告，也是个非常好的学习。有时候我们可以邀请一些肢体来探望我们的家人亲友，也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这些基督徒，使他们也可以来听到福音。因为面对陌生人，他们比较客气， 而且会容易听他们讲话。最后一点就是百般忍耐，向家人亲友传福音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灰心。灰心是谁常用的武器呢？是魔鬼啊，魔鬼常常叫我们灰心。我们好多时候灰心是因为魔鬼说我们的没用呢，不能够带领我们的家人来信主，或者是魔鬼对我们心里面说你的家人亲友不会信主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几次我们就停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其实当我们好几次被他们拒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也会说，哎，他们不会信主的了，所以我们再向他们传福音就没有力了。弟兄姐妹，是的，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要坚持。好，我们来重新的温习一下我这十点向家人传福音的重点。第一，要恒切的祷告，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第二，做盐做光，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好的见证。第三，知己知彼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。第四，表达合宜，当我们能够有好的表达的时候，就能够感动人，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第五，把握时机，真的机会不是常常有的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要讲，甚至我们去找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去多听。第六，用尽方法，神教导我们传福音是用诸般的方法，所以也可以试试用不同的方法去传福音宣教。第七，尽付代价，我们的委身摆上是很重要。第八，放胆分享，尽力去分享，无论结果怎么样求神来看顾。第九，肢体相助，彼此鼓励，这就是力量。第十，百般忍耐，我们传福音千万不要灰心啊。最后，传福音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人亲友，您爱他们吗？